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设计游牧，我是 Jasmine，
我是邢雅，
我是聂华。
这一季是关于设计说再见，那是设计游牧最后一季。所以呢，设计其实过程中会有非常各式各样说再见的情境。那游牧是我们三位主持人过去三年花很多心力的社群，那现在是我们练习说再见的时候。那我们也想跟之前也在 UX 这个环境里面做过社群前辈来聊聊他们是怎么从社群慢慢淡出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再次邀请到 Elsa。 Elsa 是在第二季的19集，也是我们的来宾，然后曾经分享研究员的面试心得，那其实现在听都还是非常受用，所以是非常推荐大家收听。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Elsa 也是当初 Conversion Lab 的作者群之一。 Conversion Lab 是2013年开始的 UX 设计部落格，讲说我们这一代设计师是看他们文章进入职涯，其实也不为过。那我们其实也很想知道当初他开始写文章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又是什么原因慢慢的也就不写了。那整个团队又是怎么经历并且最后接受这件事情呢？那我们来欢迎 Elsa。
嗨、
yeah.
大家好
yeah, 欢迎
我刚刚才知道你们设计用户要停了，好惊讶我现在还在震惊中
哦，真的吗？ OK
我们可能没有
好还没有讲到这件事。
对，就我们是团队决定这一季当做一个收尾，然后所以才特别想跟 Elsa 聊这个话题。
那你们会分享一下你们的心路历程，然后为什么要收尾吗？
我们
待会讲，
我会有下一集，
我们会有下一集谈到这一件事情。不过，
对
我们当然是可以私底下再讨论一次。
好，
不过故事大概就是那样。然后，所以我们焦点再回答 Elsa， 想要问一下 Elsa 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们上一次访谈已经是三年前，然后那个时候你已经加入 DoorDash， 那这三年过得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境上的转变？
首先我没有想到我会在 DoorDash 待这么久，因为我之前待过很几间不同的科技公司，包含 Uber 啊、Facebook 等等，都大概可能从一年以内到最多一年半就这样。然后在 DoorDash 待久的时候，就让我体会到一些，就当你在一间公司待够久，你有足够的人脉资本，然后跟足够的人有关系，就其实让我获得一些我以前其他在比较短的公司没有的算是资源嘛，或是让我的工作会比较顺利一点。然后前两年在 DoorDash 还蛮忙的，因为那时候疫情嘛，然后公司刚好经历上市快速成长。后来大概一年以前，去年11月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经济就是突然往下掉，然后那时候很多公司在裁员，多在学裁员。那我们 research team 就整个用户研究 team 被裁了 30%， 这个比例在整个公司来讲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公司平均大概裁了 7% 而已，然后设计师没有被裁，产品也几乎被裁了可能 5%， 但我们团队就被裁 30%。 那这个其实很常见，因为在其他公司是这样，通常研究会或是比如说 marketing 啊之类会被裁的比较多。那从那之后到现在这一整年，我们基本上没有 headcount， 所以等于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比如说往上升的机会，因为如果你要成立，你要建个团队，你要带团队，你就需要有 headcount 嘛，但我们没有，直到最近才终于有一个，然后我有一个 contract headcount 最近还有一个。对，所以这过去这一年在工作上就基本上就是比较缓慢一点，但就还不错啦，就是整个平常日常都还是继续进行。
OK， 所以现在听起来 Elsa 是据我所知你现在是 staff UXR 对吗？那你接下来是想要转管理职，是这样子的想法吗？
其实从一开始我三年前加入的时候本来就是要转的，但那时候就经历了很多事情嘛。一开始是我本来的 hiring manager 被 就被变成 IC， 然后他们从外面从 Netflix 招了一个新的 Head of Research 进来。那 Netflix 的架构就是他们是比较扁平的，他们会招非常多非常非常资深的 IC， 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组织架构，所以就是在这个新的 Head of Research 的愿景里面，就是他也不会建立这么多的 team， 所以就一直没有的机会，然后再加上又接下来 lay off。
我想要问一个是，我不知道 Elsa 其实你是想要走偏管理职而不是继续往 IC 的路走，对，
主要是因为我做研究也做了十几年了，然后我就想要试一下其他的。
嗯哼哼，
想要转职吗？还是
想要
以UX
就是最容易的一定是先转就是管理职嘛，然后看一下状况。但我从大概下个礼拜开始有机会，因为我的现在的 manager 他要去生小孩，所以我会。他下面的人会就是到我这边，所以我现在会有三个、okay. 下面会有三个，就先试试看再说。
那听起来很 promising 啊，这样子听起来是接下来都还会继续在 DoorDash 生根这样子。
我觉得要看的，因为现在公司怎么讲，现在很多公司就会规定说你下面一定要有多少人才能就是当 manager， 因为他不想要创建过多的阶层嘛。然后本来多带就是五个，五个其实蛮多，但因为我们整个 team 整个公司也只有十五个 researcher， 所以对啊，然后最近他们就是缩减变成两个，所以可能会比较有机会，但那这也要有 headcount 才行。然后现在公司的 headcount 整个都还是蛮紧的，就是整个大环境还是没有那么好。
其实也蛮好奇说，Elsa 如果工作上开始当管理职可能是新的一个体验，然后会更忙碌之类的，那接下来你对于你现在职涯跟生活分配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之前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就 Elsa 对工作是200%投入的那种类型，那现在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已经有超过可能一年到一年半就工作已经不是我的重心了，因为就是一方面是我工作也到了一个才可以的地方，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就像我刚刚说，就是整个环境也没有，公司内部跟外部都没有太多的机会，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我经历了，我在多在经历了一个 layoff 嘛，然后我在 Uber 也经历了两三个 layoff， 然后就觉得好像如果我把全部的重心跟我的快乐都放在工作上有点太风险太高了，所以 就稍微有点把重心移到其他部分去。
这也蛮有趣的，因为那个 Elsa 之前在 Uber 经历 layoff， 然后 DoorDash 经历 layoff， 其实都是幸存者，可是其实跟那些真的经历 layoff 的人 的reflection 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心态上转变好像其实很类似，就是跟我听到一些被裁员的朋友们可能会讲说，哦，我接下来可能就不无法在工作上面放就是那么多的心力，或者没有办法 dedicate to my job that much as before。 然后其实现在 Elsa 也有类似的心态吗？
我觉得这心态应该是不会一直存留的，只是说在这个事件发生接下来几个月可能就会觉得，哦，就是过去这些努力其实它是有可能一瞬间就没了的。然后它可能就是跟任何一种关系一样脆弱，就是其中一方觉得 OK 结束那就结束。
单方面的结束。
我好奇是因为刚刚 Elsa 有提到以 DoorDash 来说这次裁员 UXR 被裁了 30%， 就是非常高的比例，那你会觉得作为一个研究员这样的 US 研究员这样的角色，其实怎么讲，对于这个角色这个 position 其实是更加不稳定，然后更没有办法会预期自己会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吗？因为这样的裁员或是因为这样的结果。
其实因为那时候 layoff 的时候这样Facebook 也裁了非常非常多的 researcher， 现在整个市场上如果你在招募所有的申请者都是 Facebook 来的，他们本来有上千个，然后那一阵子大概一两年前就开始大裁员的时候，就很多人在 LinkedIn 上 就会很，尤其是就是可能刚开始做 research 的，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这个角色的价值跟意义，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都是才 research。但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做这件工作的人，大概多少就知道，就他确实相对的，就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大部分的。决策者不一定会这样，不一定觉得你就是一个非要不可的角色嘛。然后这就是这个 role 的现实，所以我倒是觉得还好。然后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需求，只是可能我不知道，我可能就比较实际一点，就是接受这个 role 的现实这样。然后我确实有想要就是做一些别的事情，已经想了蛮久，大概两三份工作以前就开始想。可是然后我探索了一些不同类型的选项，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行动。一方面是我现在怎么讲，换工作的换完全转换一个新的 role 的机会成本也蛮高的，然后因为我就得从零开始，然后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喜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我觉得我的兴趣跟喜好跟能力其实还蛮适合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对啊，然后再加上工作整体来说目前不是我最大的重心，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 proactive 去探索这件事。
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Elsa 会 at all 就是考虑说转职，如果 if 你要转职的话， 你会走保险的路线吗？就是你会想说哦，因为这个职位的 job security 比较高，所以我比较选择这个，还是你都完全现在的考量都还是自己有没有兴趣发展空间？
完全不会，我不会考量风险。我还有一阵子还想说我去 Uniqlo 折衣服好了，看我可不可以最后当上一个店长之类的。
嗯，
然后如果跟我的 skin manager 说我要去卖咖啡，这样就之类的。
讲了，Elsa 是很有梦的人。
Elsa， 在你把你的生活重心从工作移开之后，你第一个找到的 distraction 是什么？就是你开始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没有特别找，就我知道我人生有其他的部分需要，就是放我的 energy， 就比如说我的个人生活啊之类的，
对对，
然后家人啊之类的，所以我就只是 shift。attention， 我没有去探索新的，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些其他很多额外的嗜好，那些户外活动之类
的。想要把我们的焦点移到 Convergent Lab， 我自己在开始想知道 UX 什么东西的时候，是看了拜读不少 Convergent Lab 上面的文章。那 Elsa 你自己本人也是 Convergent Lab 上面最多写最多的作者，那可以稍微给我们讲讲，因为我们之前访问应该是没有讲到这一段了。那也稍微讲一下 Convergent Lab 的开始是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开始
的？那时候我在一家日商叫 Bibit， 然后那时候 UX 这个词在台湾还就是算是相对新，那当然很多前辈比如说 UIUX Gathering 啊，其他非常多的前辈已经在推动类似的事，可能那我当时不太熟悉这一块。然后那时候 Bibit 就有很多很新的方法论，对我来说很新，然后我就很想要分享。那时候我找了我大学时候的好朋友 Nielsen， 他现在在中国一家非常有名的顾问公司叫唐硕，就他那时候也差不多直接加入唐硕，然后唐硕也是在中国很领先的，所以就他也有想要分享的这个动力，所以我们就开始。然后接着呢 Nielsen 就找了另外两三个他的朋友，其中一个是 George， 他现在就是现在在游戏局子，然后另外一个是 Hans，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写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最主要就只是单纯想要分享。后来我们开始写了之后呢，很多会一开始就会收到很多邀请，就比如说去某个公司办 workshop 或是开课什么，但当时我们很明确的确立我们没有要从中获利，所以就。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职工作，所以其实蛮忙的，所以就全部没有接任何一个获利相关的邀约。
那在一个没有实际利益很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什么事情让你能够继续写文章写了五年呢？
其实我看我很多早期的文章就是写的动机其实是出于一种愤怒，
写愤怒 OK OK interesting
愤怒吗？有吗？
尤其是我觉得我产出最多的时候是我那时候搬去新加坡的时候，就那时候我离开一辈辈，然后想要去东南亚，然后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加入了一间公司，我在做 UX， 可是我发现我在做的根本就不是 UX， 我只是在画 wireframe、然后我就觉得 UX 怎么应该这样做，然后那间公司那时候他有拿到一些其实蛮大，比如说 Toyota 他们想要做比较偏服务设计的，其实可以做的很全局，但那间公司他本质比较偏广告公司，所以他看任何 project 的角度都是走一个类似marketing 啊 promotion 的这种角度来 approach 这个专案，所以我那一阵子写了很多那种就是组织啊，然后就是退一百步，然后看整个全局，然后这种 UX 策略的这种文章，就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觉得 UX 应该要就是你知道从一个更商业的角度，所以那时候的主要的动力是这样，然后再加上你们应该也知道，就当你进入一个新领域，一开始你就会觉得，哦，我每天都每年都造越来越多，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动力想要分享，就觉得，哦，这都是新的 insight 这样。对，
那时候有点像是在反省当下的公司哪些做不到的事情，把它写成文章。那你有觉得当下想的这些东西在往后的职涯发现这样的效果吗？
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写的就都是就是没错，就我现在还是同意我那时候写的，可是就有一点太理想化吧。像我写了很多比如说你怎么讲好的体验，你要 end to end 嘛，然后 end to end 比如说假设是一个 user 跟一个保险公司，然后他的 call center 啊，他的 email 啊，他的各个接触点就是都是需要一致的体验，然后为了要达到这一致的体验，你的组织必须都要 align， 比如说你的产品team做了什么，你的 marketing 也要知道，你的 customer supporting 也要知道，这样子你们才可以有一致的体验，然后你可能会为了达到某种体验，你需要做一些组织上的调整，这些当然都是没错，但实际上就比较难，然后尤其是后来我到美国之后，你也知道就是科技公司它的分工都比较细，你可能尤其是我之前在比较大的公司，你就是做一个很大的产品的其中一块，就是你会陷入很多细节，很难去退一百步然后看，哦，比如说 Facebook 这家几百万人的公司，就是你去怎么去想这组织架构就不是很实际，所以后来我比较少写，原因方面也是我的 day to day 的工作变得比较就是 zoom in，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美国整体来说UX 还是算是比较成熟，所以他没有激发我一些觉得啊为什么不是这样做的感觉，所以后来就是我写的文章比较偏就是某些事件，比如说那时候 Uber 裁员让我想到一些事情之类的，就比较少像之前我写了很多就是 technical skill 方面的，比如说怎么增加转换率啊之类的。
你写的这一篇文章，我们算一下36篇文章，哪一篇你比较喜欢，或者是你觉得比较能够代表你作为一个设计师或一个设计作者，不好意思，设计研究员跟设计作者呢？
我觉得为了回答这问题，我还会好去看我以前写的文章。我的文章后期我都有写中英文版，然后英文的我也会PO在我的英文Medium，然后英文版最 popular 的有两篇。
OK，
一篇就是 Uber layoff 那一篇，然后另外一篇其实没有放在 Conversion Lab 上，另外一篇是。我就是观察，那时候我住在新加坡，然后我去丹麦一阵子，然后就写这两篇文章当观察。那篇被很多其他杂志 reach out， 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就是刊在他们杂志上面。
Okay.
就其实蛮有趣，那篇跟 UX 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可能
那篇是写什么？就是有就是 人在那边
那篇我写的是就我在观察这两个国家人的快乐、
啊、
然后我就想说新加坡这个税这么低、嗯、然后东西又便宜然后又什么东西都就是唾手可得的地方、嗯、然后政府又把大家照顾好好但为什么这边的人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快乐指数蛮没有比丹麦高
嗯，
那我就在就是写一些观察这样
就有点像是拿研究员的观察能力去写就是、文化旅游心得
就是社会
我朋友都说在写日记应该就日记吧
可是大家喜欢看你的日记啊是不是就立即找到你可以做事一个研究员的能力但其实很大家 大家很 appreciate
我记得我有看过 Elsa 应该是没有发在 Conversion Lab 但你有发在换日线的文章、嗯、比如说你比较新加坡跟美国作为文化是分割的还是文化是融在一起的类似的 我很喜欢看你那一系列的文章还有你自己个人 Facebook 上面的对 那个就跟 US 的工作不完全一致但比较多是文化观察、
嗯嗯、回到念华你刚刚的问题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篇是有一篇我翻译那个其中一个美国的一个访谈他那个叫做现代 UX 组织跟机器影响力关键然后另外一篇是 CX 顾客体验的崛起还有服务设计的未来 就都是一些比较 high level 就是不是 zooming 到很 detail 的文章这样、
嗯、
就在讲组织啊 UX 架构之类的
对对你说你喜欢你写这篇文章但其实你又后来说你对于这些跟你直接的工作没有那么大的联系可是你其实心中其实还是喜欢这些东西的吗
就是这是一个 concept 就是一个、good to have the concept 包含在比如说做 research在想要研究什么主题啊然后想你的 recommendation 的时候主要还是会需要就是退多一点步然后去从整个组织架构来思考
嗯
那有一个 quick question 这些是你愤怒之下的 文章吗这些是你理性思考一个自己的算 principle 或 tenor
其中几篇是我翻译有一个人他叫 LeahBlueery 他就是他之前在 Foster 的时候做了很多演讲然后就是翻译他的文章他就在讲他在研究高影响力跟低影响力的 UX 团队他们做了就是他研究为什么他们有些 team 的影响力比较大就比较小然后研究他们都分别在做什么事情
嗯
这样
嗯，
然后比如说他就发现高影响力的团队他们就是做比较多不只是线上的体验还有潜到线下然后他们做比较多体验策略 roadmap planning 啊 product scoping 这些类型的
就是刚刚有提到 Uber 的那一篇文章裁员的那篇文章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回响嘛但也是在那篇文章之后在 Convergence Lab 上面就比较少更新了所以其实也好奇就是是在那个时间点你的重心比较有转换还是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篇文章变成是你在 Conversion Lab 的最后一篇文章
嗯其实这篇文章是最后一篇其实只是一个刚好而已就没有特别原因然后那一阵子我本来就已经比较少写一方面是就我那时候觉得没有太多新的思想上的刺激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写就像刚刚讲都是来自于思想上的刺激嘛要么就是学到新的东西要么就是觉得我所在的环境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写然后其实我们后来团队还是有在继续怎么讲就讨论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四神汤也越来越发展蓬勃所以我们有受到一点刺激所以我们有想说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吧我们很认真的想说要不要把全部整个平台搬到 Medium 上面然后我们也都把文章移过去了然后那时候找了一个设计师就是设计想要设计新的 logo 因为我们那个也是2013年有点过时了结果 logo 最后都设计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们就这样没有继续了。我们不像你们现在还要讨论，就是哦可以决定结束，我们就是 fizzle out， 就是渐渐的没了。
所以是大家就没有再聚在
其实没有讨论
事情，还是就是
就没有
设计完之后就没有
设计完。我记得我们最后就是还是因为 logo 不会有一些选项吗，然后设计师传说、OK， 那接下来这两个要哪一个，因为我们已经迭代了很多次，然后到最后就没有人再回了、
OK， 所以就是大家就有点 disengage 这件事情。
对
OK、
可能也是就忙
工作上、
应该是都很忙、对啊、
嗯，
因为现在 George 跟 Nelson 他们就是在公司阶层上蛮高，然后管理职很多，然后 Hans 他有他自己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你们还是有 connect， 可是就比较是 on a personal level， 已经比较不去谈 conversion lab 的事情吗？还是你们还有在联络吗？
我跟 Nelson 因为就是很多年的朋友，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联络，但就没有在讨论 conversion labs， 但、
okay.
但是偶尔还是会聊一下，因为他在中国嘛，聊一下中国的状况啊等等。
可是就比较像是朋友之间在交流工作上的事情，就比较
对。Nelson其实蛮可惜，因为他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因为唐硕他后来都是在做实体店的体验，所以他会帮一些比较传产，比如说卖茶的，然后什么来就是从零到一的盖这个新的店啊，新的体验。可是他都完全没有时间写，不然其实蛮多事情可以分享的。
你会觉得比如说像你们四位都已经深耕自己的职涯，然后可能就 some people 到一个比较 higher level 啊或者是之类的，你觉得这会限制你们写的东西吗？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就是会觉得说哦，自己可能到了一个更接近 leadership 的东西，可能会接触到更多 product strategy， 然后更多 critical information 可能是没有办法 share 或是之类的，这个东西有造成任何分享上的限制吗？还是其实还好？
你说没有办法学是因为机密性的关系？
对啊，就机密性跟就是你接触到的东西跟公司走向可能更相关了。以前可能还是小 IC 小螺丝钉的时候，就你要写什么其实不会算是泄露公司机密嘛。可是当你到更high level 的时候，好像就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你看越 high level 的人讲，如果你去听他们演讲，他们讲的东西其实越抽象，就是讲一些很形而上的东西。但当你在 IC 然后做就是 day to day project 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更多的 detail。 但我觉得其实是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你看如果 每隔一阵子都会有新的平台或 media 嘛，对不对？那受众最多的一定是 entry level， 就是或者想要进来的，就以数量来说，然后这些人他会想看的东西一定是就是比较一开始的东西。但所以你要嘛就一直不断的去写这些一开始的东西，因为当你写的越深奥，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最近他写了一篇如何从零到一做一个自驾车，这种非常非常深奥的东西，他自己在做自驾车，就是会看的人就会很比较少。所以你要嘛就是一直不管你的资历多深，你就还是在写比较 entry level 的，或者是你就写你想写，但是那你就接受就是比可能高处不胜寒，或者比较少人会想看或
者
有兴趣。
这边我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所以很好奇，就是 Elsa 你们四位团队当中在讨论过程，就是要决定文章要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受众是你们的 target user 的时候，你们会有讨论说，所以策略上面我的文章要往哪个方向去写，要怎么样命题，要就是以谁为主要的受众对象，有这些讨论吗？
其实我们因为一开始就是整个 goal 都是以兴趣 based， 所以没有想这么多，就是看想分享什么就分享什么。然后那时候有想一些比较像 Hans 他很擅长各种 framework，就是他就写很多 framework 相关的，然后因为 Nelson 他工作很有趣，所以他就是他的任何 share 可能都会对受众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样。然后我们想比较多的其实是形式，就比如说我们有想说要不要在 Facebook 上发那种 很短的，比如说我跟其中一个作者我们互相访谈，或者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几分钟的影片，这样就 有想过不同的形式，然后我自己有试了一些也是录影的形式这样，所以比较少 focus 在就是想说内容，因为内容就是我们想写的，然后比较多在想说怎么传达给受众。
问好奇，刚刚 Elsa 你针对了就是流量，怎样内容会获得比较高的流量，但在你写的时候流量对你很重要吗？
好问题。写了还是会想有想要看吧，会希望有人看，但当然因为我们又不是靠着维生，所以是还好、
right.
但就是毕竟写了还是会有，尤其是当 Facebook 他就会一直跟你说这个触及率多少啊，他会给你看的数字，所以还是会想要多一点。
有遇到你以前的读者跟你互动吗？近期的时候
近期没有，但我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比较多，就那时候就会比如说去一些台湾人活动，他就说哦，你是那个 Conversion Lab Elsa， 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平台比较活跃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对啊，我之前阵子才去了一个，就是因为我跟四神汤的其中一个也是蛮好的嘛，所以才去了一个他们的活动，他们现在还是在新一代中比较活跃一点。
你会想要复苏吗？你会想要抓回那个感觉吗？就是社群活跃度这件事情。
好问题，你这个提醒 remind 我，就其实我后来继续写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说，就是想要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要回台湾的话还是有一点 connection 这样，所以我后来继续写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但现在我想一想， 我觉得还好还好，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有我过去三年一直我在线上教一个 bootcamp，然后我之前有在台科大开课，然后我偶尔会在美国，我前上个月在有一个叫 CCA 的学校就是也上了一门课，就是我还是有在做这些分享，然后我觉得可能这已经满足了我这方面的需求。
对，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也正想要问，就是这背后，因为 Elsa 从我认识你以来你一直都有在就是做线上 bootcamp 那个课程的嘛，然后台科大等等，就是其实是这些 driver， 这背后 driver 是你对 education 的热忱吗？还是只是你想要分享？我其实蛮好奇你后面就做那么多UX education 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很大一部分就是兴趣跟热忱嘛，就是会想要分享，然后刚好就是也有机会，比如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台科大的唐学辉老师就来问我要不要去他课堂中分享，然后过去这十几年他偶尔会找我，所以我很感谢就有这机会。那在美国的话，我教了线上 bootcamp，主要这就是额外收入来源啊，因为美国生活真的是很蛮辛苦的。那但另外一部分是其实蛮想起来还蛮好笑，就是我以前在日本公司的那个社长，他就说他有一天想要在 Stanford 开课，就是他的梦想。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之后觉得啊，这梦想还不错，我也想要，所以我就很想要在美国大学教课。然后我现在有就是刚好有两次机会在不同的学校，就是没有开课，但就是讲一门课这样，对吧、啊？就所以这是比较像是这种 personal 的小目标这样。
太酷了，太酷了，
很可爱啊！教课的话，你是都教 UXR 吗？还是就是 UX in general？
像台科大的那个课，我是只教 research， 但那门课是就是不是只有 research， 包含设计，那设计就有其他老师在教，其他业界的老师，就通常都是以 research 为主。但我的 bootcamp 线上 bootcamp 是 design 跟 research 都教。
OK OK。
然后那个 bootcamp 是比较偏找工作导向的，所以有后来很多就是我们之前 podcast 讲到这些找工作啊 ，design challenge， 然后portfolio presentation 相关的。
那你这样子一路教下来，你教了好几年，现在有觉得针对教这些算early career people， 你有觉得产业有什么样的 变动吗？这几年下来？
嗯，那说等一下，先岔个题。说到这个，我后来有写一篇文章，我没有放在 Conversion Lab， 我也是就是针对这个 Bootcamp 有强大的想法，
okay.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就是那时候我写的那篇文章是讲说为什么他们应该说不是为什么，就是那个文章应该是在讲那个 gap， 就是线上 Bootcamp 教的东西跟实际工作上会需要用的东西中间的一个 gap。
嗯，
因为 Bootcamp 教的比较多是。就是技能嘛，但事实上你要去影响你的 stakeholder， 你要去说服他们，然后你要去做 product recommendation， 这些 bootcamp 都不会教。
嗯，
所以我就列出这些核心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看到一个觉得应该要更好，然后才会促使我去写这文章。观察，我只觉得最近这几年就是对于新进入这产业人在美国这真的有点难。
嗯，
就是因为就经济不好，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招一个 mid-level 的 researcher， 他就真的只是一个 mid-level 大概五年，但有超多这种13年什么多少年 的人都来应征，就我们大概有800多个 applicant。
哇，
然后以前因为会有一个 recruiter， 他会先做一些基本的筛选嘛，因为这些 applicant 其实很多根本不是 researcher， 但有 PM 啊，有 design 啊什么的，所以可是现在这个 recruiter 就我们公司有些人之前裁员受到影响，所以就没了，就变成你要自己去一个一个筛。
你自己要下去筛吗？
就是我和 hire 或者其他 hire manager 就是要去自己一个一个筛这样。
OK， 哇、wow.
对啊，所以就是蛮，就现在就是环境蛮竞争的。
好奇就这个 case， 比如说你们设定 mid level 五年的经验好了，那如果今天有更资深或是之前的角色的竞争的 applicant 来，就是你们要怎么去决定，就是站在一个 hiring manager 角色，你会怎么去挑选？
其实所有的post 在美国基本上都是加减一两年或两三年，甚至就只是一个 range， 然后最后的 level 是根据你的面试表现来决定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你过去工作经验啊，所以如果只是相差一些的话是当然都 OK， 可是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找五年经验但有一个十三年来面试，如果我觉得他一定不可能接受这五年经验 position 的薪水，那就直接就也不用聊，我会跟他说就是只对跟你就是 overqualified
、嗯、
okay. 因为通常这个 level 是跟 budget 有关嘛，那就是你的 budget 可以 hire 多少，然后还有跟这工作性质有关。
嗯，
比如说我现在的公司就 research 应该是不太需要再更下一个 level， 比如说 principal level research， 因为就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需求。
嗯哼，
对，
嗯哼，
了解。那我们最后一个算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Elsa 在接下来对于接下来，职涯上或人生上有什么想法吗？有觉得想要做什么？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吗？
职涯上，因为我现在在多特学快四年了，然后就科技公司通常它股票就是四年会拿完，那接下来的就会有一个坎，每一间公司不一样，有些它会帮你补回来，但有些就是你拿完之后你的薪水就会比较少。
嗯哼，
然后所以可能会想一下接下来该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工作，这样。
有什么工作你会有兴趣？除了就 barista 刚才讲了嘛， barista 还
有折衣服之类的，
折衣服、
啊那个、
然后
哦，其实我很想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在一个 venture fund 里面当 research， 就这个工作非常稀少。我知道 YC Y Combinator 可能有，然后 Google Venture 有，然后这边有一些 fund 里面有，然后我有就 reach out 所有我知道，我就在 LinkedIn 上找他们，然后或者透过一些关系我都跟他们聊过，他们基本上说这工作不存在，
不存在，
然后他们之所以
okay.
像我
为什么想做这个？
因为 我觉得这结合我以前一开始在 consulting 嘛，然后就它结合了三个我很喜欢的东西，一个就是 research 本身，一个是它，我觉得它比较像 consulting， 因为它就是这个 venture fund 他们投的公司很多比较非常非常早期，他们需要研究，需要找 product market fit， 可是他们可能没有资源去做 research， 所以这个fund 他们会就是派 researcher 给他们，就你可以跟 founder 直接合作，所以他有 consulting 的成分，然后又有就是我对新创很有兴趣，就是你可以你知道跟早期的新创合作，对啊，所以就觉得好蛮有趣。
哇、wow,
可是我
希望会
Google Venture 有一个人，他就我就直接在 LinkedIn 上 match， 他非常非常的资深，然后他人非常的好，就直接就打电话给我、
oh,
然后他说他之所以有这个职位是因为他是 Google Venture 的创办人之一、
oh, 就是
他
自己给自己的
当 researcher， 对对，是他就刚好对。
那他有团队吗？有没有在真人？
因为这种 VC 他们的分润，就是比如说他的 portfolio company 有收到钱，他们会就是他的收益会这样分给公司里面的人嘛，所以这个团队如果越大，每个拿到就会越少，所以他们会想要让这个人数控制在零，就是怎么讲，比较轻便一点，比较越小越好。
嗯，
所以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团队。
OK，
是时候
自己
创
一
个了，没错。
哎，对，你也好跟我想的一样。
对啊，就
你要是有想过创业吗？
嗯。其实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因为我以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那个创业学生，对，但其实我还好，因为就我没有很想要因为创业而创业，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创，一定要是一个有我很觉得值得解决的问题。但我觉得现在世界上很多问题，要么就是过度的被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太难解决，比如说不平等啊、贫穷啊、缺水啊、战争啊、这种，对，所以
就
目前
就是大难题那种，就有点
对
不知道从何下手。
嗯
嗯，也是蛮有道理的。但 Elsa 的确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适合创业的人。
我觉得我很适合，就是很多跟我工作过的同事，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就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加入一个就是早期的公司。
对。
嗯，
对，就是，但我不觉得我特别适合，就是自己去创业。
嗯，很有趣。Elsa 每次跟Elsa聊天都会觉得，嗯，真的是很有想法。所以，今天就很感谢，很感谢 Elsa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心路历程。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到这边。然后，谢谢 Elsa 来参加我们最后一季的倒数几集，
好感动。
对，然后我是 Jasmine，
我是新雅，
年华。
哦，我好想什么？我是 Elsa 吗？
答对了。好，那我们是设计游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